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来到东拓邦。但凡对中国历史有那么一丁点了解的人，一定都对商纣王这个名字如雷贯耳。他是商朝的末代君主，沉迷酒色，荒淫无道，宠溺妖妃妲己。他用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钱财修筑露台，堆满奇珍异宝，还积糟为丘，留酒为池，悬肉为林，与宫女们整日嬉笑打闹于酒池肉林。最令人啧舌的是，他还杀人成癖，用炮烙之刑诛杀贤臣，还动不动喜欢把人给做成肉酱。似乎人们能想到的种种罪行在商纣王身上都集齐了。可商纣王真的有这么坏吗？最早记载商纣王罪行的史书是《尚书墓室》，这是周武王伐纣时所写的讨伐檄文。按照古人的习惯，出师不可无名。然而这篇墓室中纣王的罪状却只有几条，分别是太听妇人的话，祭祀不认真，不重用同族兄弟，反而让平民百姓甚至是逃犯做官。可是按照今天的观点，这里面的哪一条都算不上是恶行呀。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曾于1924年在《语丝》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纣恶七十世的发生次第》的文章，文中指出商纣王的罪行就是被后世一点点给加上的。战国时增加了20项，西汉再增21项，两晋又增加13项。正所谓成王败寇，后世史书很多都是从取代商朝的周人视角来写的。那么在商人眼中，末代君主帝辛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今天我们就尝试从史书的隐藏细节中抽丝剥茧，来还原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商纣王。3000多年前的某个夜晚，殷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一带，一名男婴咕咕坠地。大巫师拿甲骨算了一卦，卜出他的名字应该叫做寿。寿可不是寻常人家的孩子，他的父亲正是中原霸主商王朝的国君帝乙。寿是帝乙的三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当时没人知道寿会是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寿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辛，登基之后他自称帝辛。可后世史书却更多的用纣王来称呼他。另一种说法是纣是侮辱性的称呼。东汉时编撰的中国最早的字典《说文解字》中对纣一字的解释是残忍捐义曰纣，意思就是无恶不作的坏蛋。这里我们还是用他的本名寿来称呼他吧。寿出生时，商朝已经处于国力的迅速衰退期了。公元前1066年左右，商汤灭夏，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从此建立。很快商朝便成为了黄河流域的主要统治者。甲骨文字和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是这一文明的标志。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武丁时期，商朝国力达到了巅峰。武丁与王后妇好四处征战，商朝版图不断扩大。但盛极必衰，武丁中兴之后，商朝的繁荣就一去不复返了。与此同时，一个西边部族周正在悄悄崛起。周人是姬姓部族，发祥于关陇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关中、甘肃、宁夏一带。原本他们是游牧民族。商朝晚期，当时的周族首领古公胆父率领族人迁徙到了渭河流域的周原，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宝鸡一带。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茂，周人在这里扎下了根，并投靠了东方大国商王朝。此后的近百年里，周人在周原滋生人口，建设城邑，并不断地扩大领土。连续击败了散居在岐山西北的混夷西戎部落，周边小国纷纷归附。古公胆父去世后，其幼子季历成了新的周族首领。季历子承父业，继续开疆扩土，先后征伐了奚落鬼戎、燕京之戎、余吴之戎等戎人部落，解除了周边戎族的威胁，受到了商朝的看重。大约在公元前1108年，商王文丁任命季历为牧师，意思是西部牧羊人之师。周成了被商朝所承认的西方诸侯之长。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周人所在的关中平原与殷商王朝所在的中原平原之间隔着一个太行山脉。周族领土的扩张只是利用了商朝势力所无法覆盖的无用之地。可是当周部族的领土范围远远超过了其他殷商属国，成为了仅次于殷商的第二大经济体时，周与商之间的关系就开始变得微妙了。对于商朝来说，太行山脉西面的关中平原以及与之相连的山西黄土高原虽然是无用之地， 让诸多分散的部落用用也无伤大雅，但是这些地盘如果全部归了周部落，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史料记载，当季历打下了山西的最后一块土地后，商王室派使者通知季历，要求他来殷都觐见商王文丁。殊不知季历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故乡周原。很多史书上都说是商王文丁故意设计擒杀了季历，但这种说法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在之前的多期视频中，我们都曾经提到过，近百年的时间里，周与商一直都是合作共赢的关系。周族充当的是商王室西部代理人的角色，为商王朝捕获人生，平定边陲之乱。无缘无故诛杀方国首领，这相当于逼着诸方国造反，商王文丁不可能愚蠢到这个地步。更何况根据竹书纪年的记载，季历与商王文丁的那次会面起初是一片祥和的景象。季历将大量战利品和人牲献给了商王文丁，文丁赐予了季历美酒佳肴，并授予了他比牧师更高的爵位方伯。如果文丁真的想要杀季历，又何必这么大费周章呢？不过好吃好喝招待之后，文丁还是将季历软禁在了一个叫做塞库的地方。文丁这么做应该是想一面安抚周人，一面迫使他们停下继续扩张领土的脚步，只是没有想到年事已高的季历在被软禁的过程中竟然客死他乡了。这可能才是文丁杀季历的历史真相。但不管怎么说，季历之死都让商人与周人之间的梁子就此结下了。季历死后，季历的儿子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成了周族新一任的首领。彼时周族部落的实力与商王朝相比依然差距悬殊，周族不敢贸然撕破脸。姬昌在位期间为求自保，采取了与父亲季历大举扩张完全不同的收缩政策，不再去碰关中平原以东的任何区域，任由此处再次回归成为殷商与西戎游牧部落之间安全缓冲的无主之地。新一任的商王帝乙，也就是寿的父亲，也拿出了足够的诚意，他把女儿嫁给了文王姬昌。这是商王室与周部落唯一的一次正式联姻，《诗经·大雅·大明》还收录了这段美谈，并将其称为天作之合。但天作之合的下一句“大邦有子，欠天之妹”似乎又暗藏玄机。大邦指的就是殷商，欠字是一个人在看，表明大邦殷商将女儿嫁到周，其实就是来暗中监视周族动向的。一个欠字道出了平静的表象之下，也是暗流涌动的。公元前1076年，帝乙去世，他的小儿子寿成了新一任的商王帝辛。但帝辛继位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帝辛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微子启和微仲衍。根据《吕氏春秋》和《帝王世纪》的记载，帝辛与两个哥哥乃是同母所生，但其母在生微子启和微仲衍时还是妾，后来被立为了王后，然后又生了帝辛。商朝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当时的太史官根据礼法坚持认为帝辛才是正儿八经的嫡出，应该立帝辛为嗣。也有一种说法是帝辛的父亲帝乙就偏心他这个小儿子。不管是出于太史官的坚持还是帝乙的偏心，总之帝辛是登上了王位的。而大哥微子启对弟弟的继位却十分不满，他认为自己才是那个名正言顺的继承人。这段关于帝辛登基的小插曲为之后历史的走向埋下了伏笔。太史官坚持要求立帝辛为嗣，可能不仅仅是出于法典上的根据，也是因为帝辛确实有帝王之相。《荀子·非相篇》和《史记·殷本纪》中都说帝辛长相高大俊美，力大无穷，能够徒手斗猛兽，四肢发达，但是头脑并不简单，才思敏捷，能言善辩。帝辛接手商王朝时，他面临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政局，内有神权贵族集团对王权的挑战，外有世敌东夷以及周边各部落的虎视眈眈。帝辛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巩固王权，铲除外敌，并带领整个殷商部落重回盛世。为此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政和改革。首先，他打破了世卿世禄的贵族臣僚世袭制度，启用有能力的非贵族平民，选拔官员唯才是用。这就是墓室中纣王帝辛让平民甚至逃犯做官的罪状的由来。帝辛选拔的人才中最有名的是非廉、恶来、费仲等人，而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后世形容为了奸臣佞臣。史记殷本纪中说，费仲善于阿谀奉承、贪财，商朝人都不喜欢他。提到贪财，西周时期也有一个人和费仲一样被冠以了好利的名号，他便是周厉王时期的荣夷公。 荣夷公之所以有好吏之名，是因为周厉王命他进行财政改革，振兴经济。改革过程中不免会动到贵族阶级的蛋糕，关于荣夷公的骂名自然不绝于耳。那么费仲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呢？韩非子中还记载有一段帝辛和费仲之间的对话，费仲劝帝辛杀了西伯姬昌，帝辛不解说道，西伯侯乃仁义之君，为何要杀他？费仲说，帽子再破也是往头上戴的，鞋子再华丽也只能往地上踩，西伯姬昌就是个做臣子的，却修仁义而人心归附，今日不除，日后必将成为祸患。费仲反复劝说，但帝辛仍然不愿意杀了姬昌。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大致读出来两个信息，第一，费仲他是非常有政治远见的，而且他的一切决策都是从商朝的角度出发的，誓死效忠商王室。第二，帝辛宁愿承担日后的风险，也不愿诛杀仁义之君姬昌。可见帝辛并非是残暴不仁的昏君。关于恶来和飞廉，史记墨子等史料中也都称恶来是英勇善战的勇士，飞廉脚力好善走，他们其实是一对父子，父子俩都对帝辛忠心不二。与恶来、飞廉、费仲的恶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微子启、比干、箕子的盛名，这三人后来被史书称为殷墨三人。这背后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微子启在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充当了卖国贼，给敌国送了情报，成了周朝的大恩人，周朝及后世便大为称颂他们。关于这里面的细节我们稍后再说。比干和箕子都是帝乙的弟弟，也就是商纣王帝辛的叔父，他们在帝辛时期一个任商朝少师，一个任太师，但他们的政治立场都是偏向帝辛的哥哥微子启的。史记中记载了一次微子启和箕子以及比干之间的对话，事情的原委是微子启看弟弟商王帝辛是越看越不顺眼，自己又没有机会取而代之，抑郁的想要自杀，于是便去找他的两位叔父去吐苦水，比干比较沉稳，一言未发，而箕子则给了长侄微子启一些建议。他说，现在国家很乱，你是老大，不能泄气，要死也要等到把国家治理好了再死，还是先回自己的封地去隐忍几年吧。微子启对帝辛取而代之之心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但即使是这样，帝辛也没有对大哥微子启赶尽杀绝，这是后世很多仁君也很难做到的。除了敢用人，帝辛还搞起了户籍改革，他开放了殷商城邑，允许流民落户，这在当时绝对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因为逃到殷商城邑的流民多是其他部落的奴隶或者农民，在奴隶社会，奴隶就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帝辛收容其他部落的流民就相当于动了诸方国的蛋糕，得罪了不少人。相反的，周文王姬昌则实行的是有王荒越的清查逃亡奴隶的举措。根据左传的记载，姬昌不允许周部落藏匿任何逃亡的奴隶，一旦发现有逃跑的奴隶，便把他们抓起来送还给原来的主人，让奴隶从此不敢逃跑，就是跑了也无处安身。这项举措得到了诸多奴隶主贵族的拥护，对巩固周的统治和孤立商朝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百姓自愿脱离原属部落来到殷商城邑，选帝辛做他们的新主人，其实就是在用脚投票。如果帝辛真的那么残暴，导致民不聊生，又怎么会有人来投奔商朝呢？帝辛的另一项颠覆性新政是用祭祀歌舞来代替人生。之前的视频中我们聊过商朝血腥的人祭习俗，商人有着浓厚的鬼神信仰，他们认为喜怒无常的诸神主宰着人世间，河神、山神、石神、树神、日月星辰都是商朝人膜拜的对象，同时他们又极其崇拜自己的祖先。在商人的观念里，他们的祖先死后会升上天堂，来到神的身边，并随时监视和保佑着地上的子孙，对人间降下祸福。在祭祀活动中，人牲是最高规格的祭品，祭祀规模越大，要献上的人牲数量就越多。可商王帝辛似乎想要悄悄地取缔商朝的人祭传统。史记殷本纪中列了帝辛这么一条罪状，是施捐作新银牲，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后世普遍将这认为是帝辛沉迷歌舞酒色的证据。但有考古学家和史学家研究史料后发现，帝辛可能是想要用祭祀歌舞来取代人牲，专家的这种猜测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帝辛时期的一片甲骨卜辞上写着这么一句话，这句话的大意是说，帝辛捕获了一批稀土战俘，但他并没有把战俘杀掉当作人牲，而是组织他们表演了西方胡人的歌舞来代替原先的祭祀仪式。 歌舞包含有男女裹体奔逐的情节，这其实是起源于上古中亚地区的一种祭祀舞蹈，被称为朱离之舞。朱离之舞也许就是后世相传的纣王帝辛在酒池肉林中与宫女们裹体追逐的真相。考古学家胡厚轩在迄今为止发现的154,600片殷商甲骨中，找出了1,350片与人迹有关的骨片，统计出了整个殷商时期使用的人牲总数是14,191人。殷商时期的历代君王所使用的人牲数量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出人意料的是，开创了武丁盛世的商朝明君武丁使用的人牲数量竟然是最多的，为9,021人。武丁一生共举行了673次使用人牲的祭祀，最夸张的一次竟然用了500个活人作为礼物献给自家的祖先。而被史上称为最残暴的君王的商纣王以及他的父亲帝乙加起来也只使用了104个人牲。然而纣王帝辛压缩祭祀规模、减少祭祀牺牲的做法，却在讨伐他的檄文墓室中成了他的罪状之一。和帝辛一起被污名化的还有他的妃子妲己。提到妲己，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第一个词一定是亡国妖女。《列女传》中说，纣王帝辛为博妲己一笑，发明了炮烙之刑。《史记》中说，妲己听说少师比干有七窍玲珑心，好奇这传言是不是真的，于是怂恿纣王帝辛将比干的心抛出来而观之。明朝小说《封神演义》更是将妲己塑造成了狐狸精的形象，说他抛比干的心是因为自己得了重病，需要用七窍玲珑心做药引。妖孽妲己还因为好奇路上偶遇的一位孕妇怀的是男胎还是女胎，竟然发明了剖腹观胎。妲己的种种罪状可以说是人神共愤，可是这些记载都是真的吗？妲己这个名字第一次在史书上出现是源自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国语。国语禁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晋献公伐黎戎大胜而归，还带回来了一个美人黎姬。为庆祝战争的胜利，晋献公在宫中大摆宴席，但是主管占卜事宜的大夫史苏却是愁眉不展。宴会结束后，史苏跟朝中同僚说了这样一段话，昔日夏桀伐有失，有失把美人媚喜献给了夏桀，夏亡了。后来纣王帝辛伐有苏，有苏把美人妲己献给了纣王，商亡了。到了西周，周幽王伐有包，有包把美人褒姒献给了幽王，西周王了。今日我晋怕是要步前人的后尘啊。就这样，媚喜、妲己、褒姒、骊姬成了史上最有名的四大妖妃。可问题是，晋献公与史苏是春秋时期晋国人，他们所处的年代距离商朝灭亡已经过去300多年了。史苏又是怎么知道商纣王枕边有这么一个之前从来未被提起过的美人呢？史苏的这段话给妲己恶名的传播起了个好头，此后妲己亡国妖女的形象开始在各类史料中鲜活起来。到了距离殷商覆灭800年之后的司马迁笔下，这个故事就已经变成了商纣王宠溺妲己，二人整日流连于酒池肉林，夜夜上演群战大片。又过了100年，《列女传》将妲己描绘成了残害忠良、祸害朝纲、以炮烙之刑取乐的红颜祸水。最后一部《封神演义》彻底完成了对纣王帝辛和妲己的全面妖魔化与普世化。那么妲己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过，又是否真的深受纣王的宠爱呢？与国语成书于相近年代的《竹书纪年》上也有记载，说帝辛执政第9年时伐有苏，并带回了有苏氏美女妲己。所以妲己大概率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过的人物，但是《竹书纪年》中对妲己的恶行却只字未提。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帝辛一共执政30年。如果《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妲己入商朝后宫的时间点是准确的，那么帝辛就是把妲己纳入后宫之后又做了21年的商王。如果帝辛真的这么宠爱妲己，在这此后的21年间，为什么没有关于妲己的任何甲骨卜辞呢？而《左传》中记载，帝辛是在公元前1047年，也就是商朝灭亡的前一年，出兵攻打的有苏氏部落，并带回了妲己。如果这个时间点是准确的，彼时帝辛已经年过60岁了，妲己就算再怎么貌若天仙，这一年的燃情岁月里，又能跟帝辛折腾出什么水花呢？更何况这一年的时间里，帝辛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征战的。事实上，很多严肃的史学家根本就不屑于去考证妲己是否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因为商朝的灭国本来就与他无关，他只是不幸被后世文人选中， 成了用来教育君主远离令人头脑发热的爱情的抓手而已。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会问了，不对呀，武王伐纣的檄文墓室中虽然没有提到妲己的名字，但确实是说到了商纣王为妇言适用呀。其实为妇言适用不是商纣王帝辛一个人的毛病，在周人眼中，这可能是历代商王的通病。从殷墟出土的文物以及甲骨卜辞中，考古学家们发现，殷商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其实是很高的。以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为例，作为王妃的她可以直接参与国家大事，能征兵组成军队，并作为主帅征伐敌国。不仅仅是妇好，商朝有一批女性或在地方担任长官，或驻守边防保家卫国。但是到了商朝末期，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生产资料被男性掌握，女性的地位逐渐下降。周朝建立之后，男尊女卑的风气开始盛行，女性沦为了男性的附属品。也怪不得周武王会认为为妇言适用是一项罪行。聊完了妲己的污名化，我们再来顺便说一下比干之死。小时候看《封神榜》，曾被比干被剖心的情节深深震撼到。其实最先提到比干死因的文献是《论语》，《论语·微子篇》中说：“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也就是说，比干是因为向帝辛进谏而被帝辛杀死的。但是《论语》中并没有提到剖心的情节。屈原后来在《楚辞·天问》中说比干是被投河溺死的，《史记》中又说纣王帝辛淫乱不止，比干数次进谏，帝辛都不听，最后比干以死相争。纣王和妲己又因为好奇比干是否有七窍玲珑心，于是剖心官职。我在查资料的时候还看到百科中说，比干是死于牧野之战前夕。牧野之战是周灭商的一场战役，商周大军对峙于殷都附近的牧野，当时比干好心劝帝辛说不要贸然出城迎敌，要死守殷都。但或许是因为帝辛久经沙场太过于自信，或许是因为帝辛不信任比干，认为他是微子启阵营的人，最终帝辛并没有采纳比干的谏言，并以慢君之罪处死了比干。不同的资料对比干之死有不同的说法，那比干究竟是怎么死的？上个世纪，考古专家在河南省新乡市发现了比干墓，也叫做比干庙。墓碑之中藏着一条惊人的线索，说比干是死于公元前1029年。我们知道，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商朝是灭亡于公元前1046年，这也是末代商王帝辛自尽的年份。合着比干比纣王帝辛还多活了十几年呀。虽然墓碑上的年份可能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的年份有所不符，这也不能作为商纣王没有杀比干的铁证，但至少是一个疑点。我个人认为比干因谏言而死可能是真的，但被剖心的情节大概率是后世在污名化帝辛和妲己时杜撰的。关于帝辛的结局，我们在之前的多期视频中都曾经提到过，周武王伐纣发动了牧野之战，商军战败，帝辛登上露台复活而死。很多人都认为在此之前发生的一个历史事件有理之囚是促使周武王起兵伐纣的重要因素之一。史记殷本纪和史记周本纪中讲述的有理之囚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九侯鄂侯和西伯姬昌，也就是后来的周文王，是镇守商朝边关的三公。三公之一的九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儿，他把自己的这个女儿献给了商纣王帝辛，可这个女儿虽然漂亮，却生性冷淡，不好淫荡。帝辛一气之下就把这个女儿给杀了，九侯知道之后当然不乐意了，就找到帝辛去理论，可帝辛一气之下竟然把九侯做成了肉酱。三公之一的另一公鄂侯觉得帝辛这样做实在是太不像话了，也跟帝辛吵了起来，结果也被做成了肉酱。现在三公只剩下西伯姬昌了，姬昌只是默默叹了一口气，可还是被人告发到了帝辛那里，帝辛就把姬昌给抓了起来，囚于殷都的监狱有里。这一囚就是七年，在此期间姬昌推演出来了流芳百世的周易。所以后世有句话是文王居而演周易。七年之后，周族部落将大量奇珍异宝和美女马匹献给了帝辛，帝辛这才放了姬昌。帝王世纪还添油加醋地说，纣王帝辛把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也做成了肉酱，还逼姬昌吃下。姬昌忍痛食子肉后，纣王还得意地说，看吧，谁说姬昌是圣人，吃了自己的儿子都不知道。正是商纣王残暴的行径迫使周族人起了减商之心。这个故事虽然充分体现了纣王昏君的本质，但最大的遗憾是拉低了史书的智商。 如今不少史学家深扒史书中的细节之后，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游离之囚的真相。首先，三公之中的二公被做成肉酱的故事就是纯属胡说八道。这个三公制度就是帝辛首创的，他刚刚继位就把三位外姓诸侯封为了三公，放权给他们，让他们自愿拱卫王室，镇守边关。后来和周族一起出兵伐纣的一共八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是殷商王室几百年间的宿敌，而这八个部落中既没有九侯的人马，也没有鄂侯的人马。试想，如果商纣王帝辛真的把九侯和鄂侯做成了肉酱，这两个部族又怎会不对商王室群起而攻之呢？其次，纣王帝辛把姬昌的长子伯邑考做成肉酱的情节，大概率也是后世胡编的。《史记》中对伯邑考的记载非常的模糊，只提到了一个名字。《史记·管蔡世家》中说，周武王姬发有同母兄弟十人，长兄叫伯邑考。但伯邑考因为才能不及弟弟姬发和姬叔旦，一开始就是个被放弃的对象。周文王姬昌去世之后，次子姬发继位，是为周武王。而此前伯邑考就已经死了，至于怎么死的，史记没有说。有史学家猜测，伯邑考可能是死于起源于上古社会的食长一地风俗。墨子与列子中都有关于这种习俗的记载。食长一地风俗最早出现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之际，在母系社会，子女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女子可以在婚前与多名男子发生关系。即便后来父权逐渐崛起了，两性之间的关系也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女人仍然可能在婚前与其他男子发生关系，那么男人就不能确定他们婚后的第一胎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就干脆杀掉长子而一地。当然了，关于伯邑考死于食长一地风俗的猜测也仅仅只是猜测而已。那么既然三公之中的二公被做成肉酱的故事是杜撰的，纣王帝辛囚禁周文王姬昌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就藏在姬昌被囚禁的时长七年这个数字里。帝辛在位期间为抢夺青铜资源，平定东夷作乱，曾多次御驾亲征。左传中用纣之百客来形容帝辛的战无不胜。殷商时期的青铜资源就相当于今天的石油资源，农业生产需要用到青铜器，带兵打仗需要用到青铜器。青铜资源是与一个部族或者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直接挂钩的。考古研究证实，商王帝辛时代存在着一条被称为金道西行的铜料运输通道。这条通道从殷商一直通往盛产青铜的南方部落，大致分为了东西两路。西路从河南南阳走向襄阳、枣阳，再到随州。枣阳到随州在古代是著名的随枣走廊。商王武丁时代就是沿着这条路线到达荆楚，征伐了青铜冶炼基地大雍国的。但这条青铜之路实际上还在向前延伸，连接着铜资源更加丰富的湖北大冶铜绿山的铜矿。东路从中原向东南进入淮河流域，这也是商王武丁征伐大彭国的路径。但彭国并不是它的终点，它又向前继续连接着安徽的铜陵以及更远处的江西九江的瑞昌铜矿。商朝从武丁时代起就占据了大雍，所以金道西行的西路一直都是比较稳定的。到了帝辛时期，随着东夷部落的崛起，金道西行的东路被东夷控制，青铜原料从东线流往中原的道路阻塞了。为了疏通金道西行的东路，商王帝辛一共发动了三次东征。第一次东征发生在帝辛十年，但战前准备工作从帝辛九年就开始了。甲骨文帝辛十四伐人方记录的就是第一次东征前的甲骨占卜结果吉。第二次东征发生在帝辛十五年，两次东征共历时七年，正好是周文王姬昌被囚游离的时长。帝辛囚禁姬昌的真正原因会不会是为了稳固后方，防止周部落在他东征期间整出什么幺蛾子呢？司马迁在史记中说，是周部落的人到处搜集了奇珍异宝、美女马匹献给帝辛后，帝辛见色起意，见钱眼开，说道，这中间的任意一样东西都足够我放了姬昌，更何况你们拿来了这么多，姬昌这才获释的。可帝辛如果真的是这么爱贪小便宜的人，周部落早点贿赂他不就完了，何必要等七年才把姬昌给赎回来呢？事实上，这七年正是帝辛安心东征的七年。东征告一段落，作为人质的姬昌获释是情理之中的事。而帝辛真正看上的并非周部落献上的那些奇珍异宝和美人，而是他们让出的洛溪之地。 史记中说，西伯乃现洛西之地，周部落已经拿出了继续臣服于商的最大的诚意，帝辛又有什么理由不放人呢？作为还礼，帝辛还赐予了西伯姬昌象征征伐之权的公使战斧。姬昌被囚有礼的七年之间，帝辛也没有为难他，这点从他能够顺利推演出周易中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周易是一项极富创新性极其复杂的智慧工程，仅靠姬昌一人守着一堆枯草是不可能整理出来的。周易的完成需要大量资料的辅助，甚至是多名助手的帮衬，这也足见有礼之囚期间帝辛给姬昌提供的环境是宽松且舒适的。公元前1056年，姬昌在回到自己的领地多年后溘然长逝。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姬昌在生前起过减商之心，但是他的儿子周武王姬发却与父亲不同。姬昌离家七年，周部落群龙无首，关中平原被诸多游牧部落重新蚕食。周武王姬发年幼时曾经目睹过周部落作为仅次于商朝的第二大经济体的繁荣，后来祖父姬立被商王文丁软禁后客死他乡，如今周族又在衰落，面对殷商的一家独大，周武王姬发自然心中五味杂陈。公元前1047年，牧野之战发生的前一年，帝辛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发动了对东夷部落的东征，战事照例取得了多场战役的胜利。次年初，帝辛巡视完前线，犒赏了英勇的将士们后，自己带着少量卫队先行返回了殷都。此事未经声张，但还是传到了大哥，同时也是政敌的微子启的耳朵里。微子启得知殷都空虚之后，觉得这是除掉弟弟帝辛的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就上演了。《史记·殷本纪》和《史记·周本纪》中都记载，殷之大师少师抱着乐器投奔周人，这是微子启在差人给周部落送情报呢。周武王得知了殷都空虚后，这才率众诸侯伐纣。此时商朝的大军都在东南方向，想要回到殷都至少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殷都只有少量的王室禁军把守着。或许是源于久经沙场的自信吧，帝辛并没有选择死守殷都，而是在慌乱之中组建了临时大军迎战。《吕氏春秋·贵殷》中还记载，关键时刻帝辛信任的大臣焦革也出卖了他。牧野之战前夕，焦革与周武王密会，周武王让焦革按约定的时间把纣王帝辛引到了牧野。公元前1046年1月28日拂晓，商周大军在牧野开战。一开始微子启率领商军与周军展开了对决，突然之间他一声振臂高呼，部分提前被他买通的对帝辛怀恨在心的商朝贵族军队纷纷倒戈，和周军一起杀向商王帝辛。这段历史在荀子丞相中有隐约的记载。微子启原本是想借周武王之手除掉帝辛，然后自己取而代之的，只是没想到殷商的气数也在牧野之战中被耗尽了。商军惨败之后，微子启持商王室宗庙礼器袒露上身，双手捆缚于背后，跪地七行，左边有人牵羊，右边有人秉毛，向周武王请罪。这一幕被记录在了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后世儒家常常把牧野之战奉为是以智人伐智不仁，仁者无敌于天下的经典战役。周武王代表的自然是仁义的一方，他是民心所向，所以兵不血刃就获得了天下。但尚书五城中的血流飘杵四个字无情地戳破了儒家的谎言。牧野之战就是一场牧畜都能飘在血水之上的血流成河的战役。杂史一周书中记载，牧野之战中被杀死的殷都旧民超过18万，被俘虏为奴隶的有33万。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说明了殷都的百姓并没有背叛帝辛，他们全部都投入到了与周军的殊死搏斗当中。东汉著名思想家王充也在其著作《论衡》中说，所谓的兵不血刃不过是后世为了凸显周武王的美德而编造的说辞罢了。商王帝辛在王朝覆灭的最后时刻，他用尊贵的青铜酒器喝下了人生的最后一杯美酒，登上露台放了一把火，坦荡赴死。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不管帝辛此前有怎样的功与过，这一刻他都是个真正的王。帝辛死后不久，黑化他的政治工程就开始了。很多人可能都以为周朝是抹黑帝辛最严重的，其实不然。西周东周时期，帝辛的形象还没有与荒淫暴虐挂上钩，他的罪行无非也就是尚书牧事里的那几条，听女人的话，不好好祭祀，任用平民做官。 但东周灭亡之后，商朝遗民早就不在了，商文化也消失在了历史的洪流当中。此后，史学家手中的笔就开始妙笔生花了。近代史学家顾颉刚专门写了一篇详细考证抹黑帝辛工程的文章，文中统计出帝辛的罪行在战国时期增加了20项，西汉时期增加了21项，两晋时期又增添了13项。传说中的纣恶不过是世代累积的结果，而且时代越靠近近代，商纣王的罪行就被累积的越多，也越不可信。举一个层层加码的例子，最早尚书中只记载了纣王帝辛爱喝酒，但到了战国时期，韩非子就将帝辛的这一嗜好描述成了绝身池霸百姓，兼迷财货。至于这身池里究竟藏的是酒还是财货，没说清。是吕氏春秋正式提出了酒池这个概念，以糟为丘，以酒为池，肉脯为革。酒池里不但有酒还有肉。到了西汉，史记中描写的画面就成了这个样子。帝辛以酒为食，悬肉为林，在酒池肉林间与宫女们裹体追逐嬉戏。不愧是司马迁呀，寥寥数笔，纣王荒淫油腻的形象就生动了起来。只能说不会编故事的文学家不是个好史官。再举一个例子，帝辛奢靡生活的标志露台。史记中说，帝辛加重百姓的赋税，以充盈露台里自己的小金库。司马迁笔下，露台还只是帝辛用来存放财物的地方。但是到了刘向所编写的《新序》中，露台就成了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要知道埃菲尔铁塔不过也就300米出头，殷商古人就已经能够建造1500米长、近200米高的巨型建筑了，他们的生产力是有多惊人啊！这还没完，到了西晋年间成熟的帝王世纪，露台一下子就变成高千丈了。我们就按照周代的度量衡，即一丈等于 1.68 米来换算吧。帝辛的露台比泰山的海拔还要高，他每天想要到露台上去享乐一下，还得爬个泰山，这身体真是够好的。其实从古至今一直都有人怀疑商纣王是否真的如传说中的那般暴虐。春秋时期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曾经说过，是天下人把所有的坏事都放到了纣王身上。毛泽东也曾经评价纣王帝辛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隅和中原巩固统一起来，在历史上是很有功劳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每一个亡国之君都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亡国，帝辛也绝非完人。连年的东征虽然维护了金道西行的青铜资源通道，但也损耗了国力，使百姓疲累。帝辛还刚愎自用，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否则他也不会贸然到牧野迎战，结果换了个国破家亡、登台自焚的结局。如果说传统史籍是从周人的视角出发抹黑了商纣王的话，那么这期视频又何尝不是从商人的视角出发对商纣王的一次洗白呢？其实历史就是这样，没有对与错，只有立场。真相早就在周人立场和商人立场之间变得模糊不清了。一切只取决于你看问题的角度，但这不也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吗？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下期节目见咯，拜拜。